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继续回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长，要一口气读完它，哇，好像有一点不太容易，但是感恩我们间中有穿插了另外一段，那又再回过头来，当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在整本书里头在表达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父。我们常常讲，就是父亲，地上的父亲有很慈祥的父亲，也有很严厉的父亲。通常我们会把这两者分开来看啊，这个父亲很严厉，哇，不拘言笑，就是什么都对错是非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些父亲，我们说哇，非常的慈爱啊，这个父亲什么都可以商量，什么都可以。那这是地上的父亲，很常就是会有不完整偏差，可能他的出身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变得很严厉，或者他的出身是那样子，他就变得很慈爱。可是当我今天在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一章其实在表达的神的属性是一位公义的慈父，或者说公义严厉的慈父。因为他既是非常的公义，非常的严厉，他会按照所说的来实行，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是本着慈爱，所以他会这样子显出他的公义。那么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因为作为选民的父，全能的神，他不愿意看着他的儿女遭遇悲惨的这种的下场，可是他的公义又不能够对悖逆坐视不理啊，没关系啦，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反正我的爱够大。爱够大不是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就像今天当我们说哇，我们有神的爱，我们的爱够大，大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儿女，他要怎么悖逆，他要怎么堕落，他要怎么犯法都无所谓。那你看的不是的，就是在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当神看着他的儿女悖逆，这种矛盾的心情就使到他天父的心哭了。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因为眼见着孩子糟了，因为他们将要面对一个极大的一个灾难，但是事情却要显出其实是有出路的。那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就给我们看到父神怎么样子痛心。而这个心情如果我们放回到现实的人生来看的时候，其实跟现实的人生都很类似的。那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第一是天父哭了。那在圣经里头我们只知道新约有耶稣哭了，可是在旧约里面，特别是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深的感受到在这一章圣经里头至少有十处提到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当这一些耶和华如此说在十处的经文里头穿插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在表达的这一整章都是天父在说，只是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口把天父的心情表达了出来。那么从天父哭了怎么来看呢？从第一到第三节的这一段里头，我们抽几节这样的经文来看。第一，就是从第一节那边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当神继续描述到最后第三节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神在说昼夜哭泣。其实不是耶利米在昼夜哭泣，虽然耶利米明白了神，他成为那个代言人，他成为那个哀哭的先知，其实他在表达的是神的心，父的心。父的心为什么昼夜哭泣？在这里的描述，你看到这个哭泣不是哭几分钟，不是哭几个钟不是是多少日以继月，多少的年月昼夜的哭泣。你会看到当父神对他的孩子，对他的选民屡劝不听，一再的提醒，一再的警告，透过不同的先知，多少的年日都一直不断的提醒，可是他们继续悖逆，他们继续不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可以想象他流了多少的泪。今天我们当中做父母的， 如果我们有儿女不听话，而且他不听话到一个地步，就是刚好跟你唱反调，你说东他就往西，你说不可以的他就偏偏做给你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迟早他会被抓，迟早他会坐牢，迟早他会被鞭打，迟早他会面对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劝怎么讲儿女都不听，那父母会一天一天的难过，天天的难过，那这个就是父要表达的一个的心情。比如说在第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扬声哀号，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那这里的描述跟形容，你会看到到一个地步，不只是人要面对悲惨，就是连大地都被污染被咒诅，就是连飞鸟走兽啊也都逃走。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的光景。那么以色列这块土地被称为流奶以蜜之地，意思是说这块土地是非常的丰富，这块土地是有非常美好的生产的。可是事实上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或者是全世界其实都知道，以色列的土地哦，就是三分应该说五分之四都是属于这种属于旷野啊，属于荒郊，这种属于那种沙漠地带，根本不可能栽种的。那昨天我们看一个短片，关于以色列这块土地，就是当中描述的特别都是一些回归到以色列当中的犹太人，而当中有好些都是基督徒，他们来到这块土地，看到这块土地真根本不可能栽种，可是很奇妙的，可是神的应许说这一块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结果当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抓住神的应许，结果我们就看到这块土地重新成为一个不但是可以出产，而且那个出产成为全球的奇迹，就是他们的盛产是非常的多的。你说有很多科技啊各方面呢，可是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当中描述到就这块土地他们怎么样子栽种，最终发觉真的这个土地是可以栽种，就是你会看到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不是因为回到神的应许，整个大地是被咒诅的，整个土地是没有出产的。那其实这一些的描述如果放回现实的人生来看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经营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今天在新加坡就很少是因为栽种的。那如果说从当年的年代来说，农业的角度就是栽种，那么有没有收成，其实你会看到是不是大地被祝福。如果大地被咒诅了，你就会看到这一切甚至连走兽群鸟都逃走，可见这个荒废是何等的荒废。所以当神看到我所应许的一个最美的，原本可以好像伊甸园这样子的，可是因为当他的百姓悖逆了离开了堕落了，你看到这些整个都受了咒诅，甚至到那个七到二十节那边所形容的父要妇女们父神要这些妇女们哭泣啊唱哀歌啊，甚至要教导你的儿女举哀啦。为什么看到整个国家或者他神的选民变成是一个哭号的一个国家呢？因为这就是神在表达他的心情，因为这明明是一个在整个世代中是最蒙福的一群，是蒙福胜万民的，可是如今却咒诅成为一台戏，众人都在看，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遭难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天父为什么在表达这样的心情。那这个心情就引来第二个思想，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有好多处的经文在表达一个什么，孩子糟了，因为孩子真的是遭遇祸患，遭遇这些的悲惨当中，好像第一节经文所说的他们会被杀，看到神的儿女会被杀今天你能够从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我的孩子叛逆犯法到一个地步被判死刑，那你可以想象作为父亲 看到自己所爱的儿女就是屡劝不听，屡劝不听，到一个地步要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刑罚，所以这是何等的难受。孩子因为悖逆。第二，在第十一节那边所描述所形容的就是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就是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成荒场，无人居住。整个蒙福的地方变成荒场，变成荒废，变成一个废墟。那你又再想一想，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儿女可以生活得好，过得好，可以安居乐业。现在不但不安，而且是事业也没有了，不但如此，房子也要被拆了，要被毁了，整个居住的地方要变成荒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就是天父作为爸爸，他在看着他的儿女将要遭这样的事情。第十五节那边所形容所谓的就是他们要吃尽许多的苦头，他们所要吃尽的苦头，这个是在整个整体的预言当中，其实神多次正在向他们描述形容，当巴比伦来掳掠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会被用铁链捆锁起来，被牵着要从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要被牵到整千里公里整千公里以外的巴比伦的那个地方。那你可以想象当中多少的困苦，这些可能是骑马，可能是坐车，但是这些战俘，这些俘虏以色列民要被绑着被牵着，那么要这样一走，你挨得过你还可以保留性命，可是你挨不过，中途很多就是还没有去到目的地其实都已经死了。所以这是何等的苦难，何等的艰辛，孩子糟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十六节也继续了形容他们怎么样子要被带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列邦，他们所不认识的这些的外邦的地方，就是你原本安居的地方住不下了，没得住了，荒废了，而你要被迁到那些地方，而且是要被追杀，直到完全被追杀的这样的一个的下场。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切的悖逆其实都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听话。尽管天父是一位慈爱，绝对慈爱的天父，但是当一个人拒绝活在慈父的遮盖之下，是人走离了这个遮盖，走离了这个保护，所以最终的结局是悲惨的，死亡的，遭难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父他的心何等的疼痛，而父真的是那么绝情吗？当然不是嘛。他是，你想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会眼睁睁的看着儿女来遭难呢？所以他就不断的不断的提醒，透过先知不断的警告，甚至表达他的心情，表达他的哭泣。在我们讲祷论的时候有说过，在耶利米书其实很多的经文是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当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的时候，他不是在说着一个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是在说着一个父的心情，天父在表达他的心情，他的感受就是一再的提醒，其实你不需要面对这样的咒诅，是有出路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表达的是有出路的。就像我们的人生有问题，有些人婚姻面对问题，有些人是家庭面对问题，有些人是生活面对问题，事业面对问题，但是其实天父要告诉我们的是有出路。尤其今天我们明白耶稣就是那条道路，耶稣就是人生答案，耶稣就是一切的出路。所以突破就是回到基督里，活在遮盖之下，全心的依靠主。所以我们这两天我们有整18位嘛弟兄姐妹在参加医治释放营。那参加医治释放营其实表达什么？表达我们要检视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重新检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走出我们生命当中的悖逆、顽梗、不听、 或者是过去的问题，或者是家族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在当中做一个彻底的突破，要有一个更新，要回到神的应许，回到父的遮盖里。所以第三个思想让我们看到是有出路的，是有出路的。那么当中在经文里头讲着讲着就提出了一个出路，讲着讲着又提出了一个出路。就像第一个是在第六节那边说，你们住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这里要表达的是，只要肯认识神，当人不肯认识神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出很多理由，因为我们的周遭都是这些行诡诈的人，所以我们是住在这些人当中，所以我没有办法。如果我忠忠实实的话，那么我就完全吃亏了，完全被欺压的，所以你讹只好我诈，就是你做初一我只好做十五，是因为别人是这样子，所以整个社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要这个样子，是真的这样吗？所以神要说的是，他们行诡诈是因为不肯认识我，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环境虽然险恶，人心固然是诡诈，这些都是一个事实，但是随波逐流，因为我这样子我就同流合污，这绝对不是理由。所以人只要肯认识神，当人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不是这样做，神不是要，不是许可我们这样做，或者说神也有一个指示要我们怎么样子来跟随他的标准，他的方式来做。而这个都是人的决定，是人的选择，是人的回应。你愿不愿意认识神，其实是你的选择。我愿不愿意来聚会，我愿不愿意来听到，我愿不愿意来晨祷，我愿不愿意参加医治释放，我愿不愿意面对我的生命。你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人的选择。当你选择说我愿意，然后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听，听了我就改变，你发现这个都是人的一个回应，是人的一个选择。所以当人选择愿意认识神，其实这就是突破的开始。那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第十二节那边看到，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们可以传说，遍地为何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谁是智慧人？谁是智慧人？我们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箴言。箴言很多地方都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智慧，敬畏的人就是智慧的人。那看到谁是智慧人，就是懂得敬畏神的人。那么神已经向很多人说过而且是我们也听过很多人传说传讲，你会看到敬畏神，敬畏神，我们听过这样的信息，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就是当一个人懂得敬畏神的时候，你会看到敬畏神的人就有了属神的智慧。在各种人看起来好像不够聪明，基督徒有时候真的不是很聪明，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可是当一个基督徒懂得敬畏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的路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比众人更蒙福。他用的方法可能很简单，可能是人看起来很愚昧，但是最终看到他就是蒙福的。这个是我们在六一的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到香港六一听，无论是蒙福圣万明，看到职场的领袖的见证，或者是最近我们刚刚上个礼拜去的珍珠特会，就看到同工全职服事的这些牧者同工他们的经历的见证，就看到他们的蒙福其实都不外乎愿意听，愿意顺从，愿意敬畏神。那就看到这个是带来的一个突破。否则的话，圣经今天在这里形容到遍地为何干焦，那个干焦你会看到又干，干的好像烧焦，就是生命的枯干，好像整个没有了滋润，大地没有滋润，工作没有滋润婚姻没有滋润，家庭没有滋润，全部都陷入一个干枯的里面。其实原因是离了神，不懂得敬畏神， 不晓得依靠神。所以这是看到人的出路，只要肯认识神，人的出路只要敬畏神，人的出路还有第三是一句从头到尾神的话都在重复的，就是懂得听话，愿你听话而遵行。十三节二十节在当中就给我们看到，就是十三节，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当中看到听从，看到遵行，这是不变的一个法则。当然学听话是一件最困难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容易是什么？容易就是因为你不用去烦恼到底我应该怎么做，因为神会说话。而神说话是怎么说呢？当然透过真理，透过圣经，也可以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启示，但是更常神透过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就是无论是透过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的上司，透过我们的小组长透过我们的领袖，就透过权柄者，透过环境，甚至透过政府。所以你会看到说神的法则就是要人学会听，可是人的悖逆常常就是不听。为什么要听呢？为什么你说的算呢？为什么你比我聪明吗？你比我厉害吗？所以很常人的困难就在这里，可是人的蒙福也在这里，就是懂得听，愿意听。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好，所以我想我们在听到很多刘毅很感人的一些见证的里面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见证但是当然我们的人不多，所以我们的见证也相对的不是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不断的听但是是看到每一个生命都不断的在熬炼。当我们一年一次或者去到香港母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就把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放在台上来诉说见证。那么当中很常听到的一个情形就是人要懂得听，人真的不容易。当人懂得听的时候，而且是很常神是在训练每一个人学会听，往往不是说因为神说了我不听，很常就是神是透过环境，透过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很能够理解我们真的是一个听话的人吗？我也发现那我又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当然如果我上面的讲我多数都会听，我说多数都会听，因为有时候他们讲的我认为其实他不了解我，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里头就开始会一种假厉害，认为说他讲的不对，所以我就开始不听。那其实这常常是人的问题。可是当人不听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在原地打转，你会走很久走不出来。可是当你什么时候肯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看起来很简单或者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可是当我肯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突破，就从那边开始。而很常神也透过在我们身旁的人，所以学会听话真的是一个一生的功课。但是神的话会不断提醒我们这件事。所以总结今天的这篇陈导的这个亮光，就看到公义的慈父这一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神最终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身份，而是生命。二十四节这边说，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最终神所看的是什么呢？是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就是是行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在乎生命。所以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叫做神的儿女。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得了这个身份叫做神的儿女。但是正如圣灵在不久前 也提醒我们的，就是今天神看重的是生命过于身份。在旧约是这样子，在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在旧约里头，我们看到好像是在乎他们怎么做怎么做，其实神的慈爱在旧约里头一点都没有折扣。神显明他的恩典，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就像礼拜天我们刚刚在分享约拿书，就是就连这些作恶犯罪堕落的尼尼微人，神都顾惜他们。先知就表达了，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他们一旦悔改啊，你就会后悔不讲所说的灾。所以你会看到父是这样的一颗心，他看重的是一个人是不是有一个悔改的心，是不是愿意活出来。那相对的，神的儿女以色列民选民或者说基督徒，我们是在身份上是真的已经是属神的，身份上是属神的，可是偏偏他们却遭受了最大的管教。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来回顾来回想的时候，我们很巴不得抓住圣经中的一些应许，一时得救永远得救，进到主里面的永远不失落。可是偏偏圣经里头，特别在新约，至少有8次的经文都在做提醒。提醒什么？提醒关乎地狱，提醒关乎不能够进到永恒里面，提醒关乎就是失去了信心，没有跟随到底。那这一类的提醒非常的多，至少有80这样的经文。那这些经文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是对基督徒说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见来到新约的时候一样的，神在乎的是生命不是身份。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拥有了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所以得救的不是叫做基督徒就是得救的，是得胜的，是穿白衣的，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愿意持守信心坚持直到那日的。所以我想特别在末后的世代，当我们这个时候读耶利米书，看起来我们不只是在看历史，如果是这个话只是历史的话，那么旧约真的是可以丢在一旁不需要的。但是神的话到今天仍然是在对我们说话，就是对旧约神的百姓他是这样说，对今天同样的一个更大的提醒。当时他们的悖逆只不过是被掳70，可是今天人的悖逆却是失去了那个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那可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父绝对是一位慈爱的父，然而他的公义也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求神给我们一颗受教顺服的心来依靠他跟随他。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